地球上的每个人，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Peter。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Assalamu alaikum。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差不多刷白给。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老外看点呢，来说一说以物换物。那不久前，日本名古屋市一家名为收藏精华的商店因为推行以物换物而受到欢迎。据日本媒体报道说，该店的物品皆可用于交换，而且七成来自顾客以物换物，其中就有小众藏品也有实用商品。比如说，一名顾客用价值1000日元约合47元人民币的闲置眼镜换了一双价值900日元约合42元人民币的高跟鞋。他说，以物换物是一种很前卫的体验，在这个价位可以淘到好货，让人心情愉悦。另外呢，东京一家咖啡馆也是加入到了义务行列。一位宝妈用女儿用过的3本绘本交换到了一个布偶、一支笔和一双拖鞋。我相信他们这种换完之后的内心满足感应该是蛮强烈的。约瑟夫，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交换小店，你是否愿意参与其中？你感觉这个以物换物或者说以物易物的乐趣在哪里？
我肯定会愿意呢，因为我们阿拉伯人到现在还有以物换物，
到现在
我们一直不惯的有这个习惯。对，因为其实我们就是阿拉伯历史其实有这样的说法，就是你这是应该是算最古老的，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种交易方式嘛，或者做生意的方式，贸易方式，就是你有什么我有什么，咱们俩商量好就可以了，我要你的你要我的。其实阿拉伯人也经常这么做，到现在也是很多很多很多时候我们也是按照这个方式来。因为有时候呢你不好意思去买东西，可能是你对方对你来说是个亲人呢，或者好朋友，你就是不好意思就是出钱给他然后买他的东西，所以你会用这个方式，为了这个避免尴尬的这个情况，说哎，我要不我把我的那个我刚新买的那个包送给你，我就是看中了你的这个这个小玩具怎么样，因为你确实喜欢，然后你家好朋友你不可能这个我给你钱，你看就是有时候在朋友期间呢，或者阿拉伯人就非常觉得这种情况是很尴尬，你喜欢上了他的东西但你没办法去买，那你只能用这个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了。到现在阿拉伯人一直这么用，有时候你可能就是你房子也可以这么操作，哎，我的房子我喜欢你的这个房子的位置，要不我把那个一套别墅送给你，你就把房子给我，行，同意，你好了，可以，没问题，钥匙给你，很多时候到现在也是这么做
啊。我听起来很是一千零一夜的感觉，天方夜谭。
一千零一夜，到现在我们一直这么做。其实我在中国跟我的阿拉伯朋友们也是正常这么操作的。很多时候呢，他们也是看中了我的手里面的一个东西。哎，约瑟夫，你这个是在哪买的？他的意思是你要什么就给我，你想要什么，就是这么意思。就是你说你从哪买的？
哎呀，这个弦外之音只有阿拉伯朋友能听出来。我可能会直接告诉他啊，在哪儿买的，我给你来一链接，你买吧。
对啊，他肯定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他肯定他自己可以网上搜索和知道在哪买。他的意思是我喜欢了，你愿意给我吗？
嗯，
要不我直接送给我，要不你可以要我其他东西。
但主要这样的以物换物是在朋友之间、熟人之间，主要是不想有金钱的来往。
一般是熟人之间，
对吧？有面子的关系。嗯，
对，有面子的关系，这是解决了很多面子的，这是尴尬的问题。
哦，
阿拉伯人历史上其实已经有很多这样的以物换物，这其实阿拉伯人非常重视骆驼啊这个动物，还有马。比如说我看上了，就是我的邻居的那个马，我觉得他的马跑得很快，那我就告诉他，你要不拿我的10个骆驼，就把那个一只马给我。
半匹马，嗯，
对，就一把马给我。这阿拉伯人经常这么操作，到现在已经有，现在可能汽车，可能有其他的，但是还是这个想法，还是这个。文化还是一个风俗习惯，还是存在的，到现在一直有。
嗯哼，那能不能稍微分享一下你个人的所谓的小秘密？如果此时此刻让你回到阿拉伯或者 跟我跟加利布去交换所谓的以物换物的话，你自想拿什么换出个什么？
我自己比较喜欢热爱运动嘛。如果是看到你自己打羽毛球，我那个羽毛球球拍，或者你打拳击的，我发现你家里有个穿套，我看中了那个穿套，我告诉你，Peter， 我你看我这衣服啊，我刚买的，很好的，要不你穿一下吧，看看。我就是喜欢你的那个穿套，我就是这么说法，看你自己懂不懂。
今儿学到了，
那我穿套给你了，那个衣服我给你哈，就完事了。
以后如果我们的听众有阿拉伯朋友，如果有这样类似的话，就是要跟你去交换的一个开始的信号，对吧？
对，就是这么操作过。到现在你就是你要是你出阿拉伯世界，很可能别人也开玩笑的，可能跟你说了，哎呀 Peter， 我真喜欢你这个耳机，你真不错啊，这个颜色跳的真不错啊。他的意思是你想要什么我给你，你就
咱俩交换一下
我就可以了。对，就是交换，这就是意思，就是想交换。你要什么，哎，我你觉得我的那个手机壳啊挺可爱的，哦，我送给你，对，耳机给我。
所以有这样的小店你应该是愿意去的。
啊，肯定愿意，
肯定愿意去。
而且我感觉啊，这种方法现在可以给你交很多朋友了，因为你的东西现在我在用，我的东西你在用，所以咱们那些就自然的变成有感情了。
刚才我看到加利布在听咱俩聊天的时候，他喝水，我觉得他那个杯子不错。加利布，你那杯子不错。你看我这鼠标还行吧？
刚才我这个被子呢，我是不愿意换的，因为这个被子呢很多年了啊。
不是朋友，你要这么说不是朋友。
这肯定不是阿拉伯人，肯定不是阿拉伯人。
但是呢，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说这个衣物换物嘛，啊，衣物换物的这个巨大的缺点就在这里。啊，您可能要我的被子，我不要你的鼠标，而且这个被子是我可能不想换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反正我们后面呢再讨论这个话题，我先说一下这个我们国家孟加拉国是否有这种交易啊？有，肯定有的，因为人类本身就是说最早从这个他以前是做猎人嘛，猎人以后呢，他适应农业生活的时候呢，他发现他家里有多余的东西，那基本上都是农产品，那就比如说我家里有芒果，那我发现优师傅家里呢有西瓜，那我现在是想用这个芒果换个西瓜，这是很正常的。这是人类最早的一种交易。那现在呢，孟加拉国也有，但是就是随着现在的这个商业文化的发展，孟加拉国现在主要是什么呢？就是非品的交易上面呢，就是这种衣物换物的一种交流。就比如说那种洋葱啊，我们炒菜用的洋葱，因为我们孟加拉人的这个做饭，我们做饭是
不能离开洋葱。
对，不能离开洋葱，所以只有你有家庭。只有你家里有炉子，你是离不开洋葱的。所以很多时候呢，就是那种啊，而且洋葱是很重的，很大嘛，很重。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些这种收废品的人呢，他会以洋葱换一些废品，就比如说家里有废铁啊，跟中国一样，中国也是收这些废品的啊。我们这个社区里面每天早上有人会换，孟加拉国也是一样。但是唯一一个区别什么呢？这边是以人民币换。我们那边呢就是以洋葱换啊，这可能是国内的很多听众朋友们觉得很奇怪，但是呢不用奇怪，因为洋葱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必需品，只有家里开炉的啊，只有家里开炉的洋葱是不得不要的。那这个时候呢，就比如说按一公斤废铁，按这个一两洋葱的这个重量来换的。那这个时候很多时候这种废品呢，别人就觉得哎呀扔掉嘛，那他就可以把留着。那最近呢，以这个作为基础，也有一些年轻人创业啊。我讲个故事，这也是因为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里面呢，我上一次收个心，就是有个听众朋友，他是创业者，他还想去孟加拉国考察，他跟我写了信的，
写了信。
那因为对我收过一封信，就是我们这个老外看店的一个听众朋友。那应该，我觉得应该也有不少这种听众朋友，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商业案例。孟加拉国呢有很多做假发的，因为孟加拉的头发是，特别是我们女士的头发是很长，又长又直的。那女士自然每天梳头发会掉无数的，这种头发会掉下来的。它掉下来的这个头发是有价值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头发来做假发的。最近孟加拉国很多这个小区里面呢，别人呢以糖来这个换这个假发的。 假发呢，因为本来是每个女士每天早上梳头发的时候呢，自然就有假发。那这假发呢，每天的量可能不大。
你指掉发？
掉发。一个普通人本身就会掉头发，这是很正常的。那以前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我老妈这样的人，或者我妹妹这样的人呢，他们每天掉下来的头发，他会扔掉，因为他现在知道这个头发可以换糖果，那他会把这个头发会放在一个袋子里，每个月，那个交换头发的人会过来。过来以后呢，他比如说有这个只是100克啊，他就换一个几个糖果啊什么的，这也是就是这种古代的这个衣物换物模式的一个现代化的一个作用。这也是我上次关注的，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淘汰的模式可能不会再回来，但是也许某个创业者啊什么的，他也换个方式把这个这种一些过去的一些模式，他也会搞过来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我觉得。
那有意思，这说明在孟加拉国社会当中，就是这么一个古老的以物换物、以物易物的贸易模式或者买卖模式，依旧是在生活当中存在着，随时随地可以看到的。就是人类交换物品其实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了，就是有史记载更久以前的人类就跋涉到遥远的地方去交换物品，当然很麻烦，后来就出现了什么贝壳啊或者其他等等的贵金属，就出现了我们后来说的钱币。但是麻烦是在于前面加利布你提了半嘴，就是以物易物不一定是一场等价的交换，或者说是我认为有价值的那个东西，或者可能你觉得100克头发是3颗糖，我觉得应该是5颗糖，或者说你需要的也许我不需要。最典型的，我这儿有把锄头，我想买只羊，但那个有羊的人未必说我需要锄头，我现在需要2个西瓜等等等等的吧。这是不是也是就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尤其是在消费或者买卖的过程当中，它肯定不会大规模存在的原因，尽管它有乐趣。
对的，其实衣物换物的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我们孟加拉国呢，很多小卖部老板是这样，就是说你需要什么先拿着，然后呢，因为我们都不是那个每个月发工资嘛，
先赊着账，
收到了工啊，先吃后记账。但是衣物换物里面，大家看了没有？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先把这个尤师傅家里的西瓜先大量的吃掉，后面呢，我说哎，我们家出芒果，给你芒果吧。那这个时候呢，就比如说那一年我们家可能就比如说有个什么自然灾害。没有芒果那怎么办呢？所以这个里面尤师傅可能是有个风险，因为他现在给我西瓜，后面半年以后我给他芒果的时候，他没有保证有没有芒果。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比如说我现在很想吃尤师傅家的西瓜，但他不一定那一刻或者那一刻钟啊，他需要芒果，所以两个人不可能同时有这个需求。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多少个芒果等于一个西瓜，或者多少个西瓜等于一个芒果？那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看，以物换物有两个最基本的条件，比如前面你说到换头发这事儿，这个东西我可以储存的，不会变质的，放一个月俩月都没问题的。而糖果也是一样的。第二一个最关键的就是它肯定是一个剩余出现的，如果我自己还不够用呢，我也不会以物换物，所以一切都得是剩余的，好保存的。相对来说，大家在这个本质的价值上面没有太多争议的时候才可以。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现在呢，我大部分衣物换物的就是品啊，一般都是二手的，一般都是你没办法给它设计一个价值。没办法给他固定的价值，所以老哥感觉自己亏了。所以我们说阿拉伯人为什么以物换物，一般都是跟熟悉的人，或者对方是你的家里人，或者方是亲人。
以物换物有一个最非常关键的点，就是信任值、信用。
信用，对，没错，就是你，我非常信任你，所以我觉得你给我的这个东西肯定好用，而且肯定是你肯定不会骗我的，我非常信任你。你看，比如说我刚提到了这个骆驼和马，有一些马骆驼的特别贵，它的品种很少见的那种，特别在沙特阿拉伯卡塔尔，你要是直接去找他买，或者他们一般说王子级别养这些动物呢，你要是直接去找他买，他是觉得不礼貌，因为他不缺这个钱，他不差这个钱的，所以他觉得他这个马的价值或者这个骆驼的价值不值钱，他更高，他有更多的需求。那么如果您是他的朋友， 那你知道这个事儿呢，所以你肯定不提这个钱的事情。你觉得他喜欢马，那我给他送一个很少见的马，但我要他的另外一只马，这样他很乐意的交给你，很乐意的交给你。
我突然想起来，平常在社会当中听到的一句话：别提钱，提钱俗。
对，在阿拉伯世界确实有这样的，
有类似的这样的表达，对吧？
有那样的表达，对对，阿拉伯人是少提钱的事情，因为你一提钱了，肯定咱们不是好朋友的关系，
对，
也可能不是很好的关系。
但是不管怎样，你刚才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其实前边加利布也多多少少涉及了，就是一个价值判断的标准到底怎么算。就是咱们经常过去听过这么一个故事，说一个富翁在沙漠里快要渴死了，他身上背了那么多金条有什么用？他需要的就是一瓶水，可以解渴的水。那那个时候你无法拿哪怕一吨的黄金来衡量这一瓶水，因为它跟生命去挂钩了，而黄金解决不了你生命的危机。所以就是场景是不是非常重要，来决定我们日常生活中消费的那种价值的判断。
我们经常教学生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学生的最重要的一个培养模式是他的观察能力。一个商人，一个老板，并不是说他有两个脑袋，他也是跟我们一个脑袋，但他两个眼睛跟我两个眼睛区别很大。他会观察这个社会的时候呢，他会观察出来商机。其实刚才咱们三个人聊天的这个内容的过程当中呢，我是感觉到有商机
哦，
这是不同点，这是区别。如果我是一个医生，我可能会观察到这里有个什么病或者有个什么问题，什么不平衡。那我就观察到是商机，商机是什么呢？我们的确是每天的生活过程当中，就是每年冬天来了，我就开始把我这个冬天的衣服开始整理。这个是我发现，哎呀，这个夏天的衣服有点多了，明年夏天我可能不需要穿这个短裤了，或者是这个短裤呢可能有点 out 了。那可能这个短裤呢，另外一个人或者另外一个地区是有需求的，因为我们这个需求不一样。我现在是武汉这边呢，开始冬天开始渐变了。那这个时候我可能更加关注是我们这暖和的衣服，一些袄子啊什么的，我可能这个时候对短裤呢就不怎么感兴趣了。那这就是一个商机，可能不是说我这个短裤不好，就这个时候我不需要，我明年再考虑。那所以我看现在呢，国内特别是在中国这边呢，有很多这种交换平台，二手货啊，但是呢，交换不是说一货换货，可能没有这个
模式，它是有这种金钱往来，
对。那这些东西呢，就因为现在跨境电商是很厉害的，我们也可以从国外啊，或者是可以有个中转站，就可以把这些不要的货或者多余的货，其实很多时候货呢还有个说法就是库存，很多厂也有今年夏天的库存。那夏天的库存现在在中国这边呢天冷了，他可能这个库存这边是可能不需要，那这个他可以考虑现在哪些国家有冬天。其实很多时候这些都是一些商机。那一些这种创业者呢，他要观察。
可能每一个社会关于二手货的这种流通呢，会有不同的判断，或者说从文化里边或喜爱或排斥的概念。你看，在中国，比如说二手一般是用品、物品或者手机等等的，有相关的这些平台等等。但是衣物呢，一直没有大火起来，这可能是有心理和文化的元素在吧。但不管怎样，约瑟夫，你的意思就是说，需求不管是以货换货还是说二手商品的流通，这个需求才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没有需求就不会产生任何的往来交易。
没错，你认为这个东西是什么样的价值，你就只会喜欢了，你就会去跟其他的东西抵换了。因为阿拉伯人就是这样的说法，就是你看阿拉伯世界特别是在约旦很少能看见买一送一的这种活动，特别少见了。为什么？因为人都不认为这样的是挺好的。
买一送一这种促销你们是排斥的。
促销
觉得这
是排斥
的。没人要的。
因为没人要的，对。就是我从小一直被培养的。就是你看的东西，你看你自己要不要使用它，而不是因为它便宜去买了，而不是因为它搞活动去买的而已。就是我从小一直是看到这种东西。我觉得妈妈你看买一个送另外一个，那你说你两个用吗？你两个都不需要用，那你卖它干嘛？你觉得有价值，好使用，我们认为价值就是好使用，你会去用它啊，不是放在那里不动它。你觉得实用，对你有帮助，那你就可以了啊，不是因为它有活动啊。现在在约旦根本我见不到这个买一送一，我真的没见过，有可以有打折的，有便宜点等等的，但是买一送一不存在。 我到现在一直有那样的习惯，我正常去买东西啊，他们可能会告诉我，现在你买这个，我送你那个，我那个我根本不看，我就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他后面真的送我没送我无所谓了，因为我一直在想，就我要买，我准备要买的这个东西，又没有对我有帮助的，我真的现在需不需要，我这是就关键问题啊，不是他要送的这道东西。
但是今天咱们老外看点呢，聊的是日本的一家名为收藏精华的以物换物的小店儿。那我们聊到了以物换物的一些优点或者缺点，包括它走到今天在各个国家或者社会存在的一个状态，非常的有意思。总之呢，我觉得从这个话题来讲的话，我倒突然看到一个小小的商机。如果现在我们很多在北京的或者其他城市的咖啡厅也有这样的以物换物的一个角落或者这样的一个区域，是否也会吸引很多的年轻人到那边打个卡，喝杯咖啡，拿着自己的这种物品进行二次的流通，也是共同打造一个绿色的社会，让我们现有的商品真正的再流动起来，再循环起来，从而让我们的社会更加的环保，更加的减少浪费。另外节目的最后还想跟加利布说一句，你看我鼠标怎么样，我很喜欢你那被子。好了，
还是那个被子。
好，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人 Peter，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那么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以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可以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玛。
首先跟那个 Peter 老师说一下，你的这个鼠标呢，我可能单独是不感兴趣的，再加个100块钱看行不行啊？那下一次再见，同志们，下回见。